后面让人听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啊，我得说，我很少讲啊，大家很熟悉的，因为这几年都讲得太深了，所以呢，师母呢，前天跟我讲，他说，你不要讲那么难嘛，哈，我们总是要讲一些简单的，好。我就讲简单一点啊，那简单的道呢，其实不太容易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讲，那大家讲的呢，每一个人都讲的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我盼望呢，你对于诗篇二十三篇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今天的讲题叫做“神是好牧人”，这个好牧人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神，因为昨天晚上开始是犹太历的逾越节，那你会说，哎，我们不是下个礼拜五才是 Good Friday 吗？那 Good Friday 是罗马天主教规定，而且他一定是 Good Friday， 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礼拜五下午三点，然后礼拜天就复活了。那整个事情呢，我们几十年下来信耶稣都是这样认为啊、Good Friday 他是在礼拜五死的。可是自从我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比较去读关于犹太人的文化，那发现到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在以前犹太人是被歧视的，歧视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罗马天主教拒绝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文化呢根本不屑去这个研究，所以他们 miss 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原来犹太人的安息日有两种，一个是 regular， 每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太阳下山，这个是安息日，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原来犹太人节期的第一天也叫安息日，所以他们对整个圣经就产生了很严重的误解，误解到他们认为是 Good Friday。没有想到耶稣在马太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他说约拿在鱼肚里面几天几夜？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上怎么样？地下三天三夜。那你如果说你礼拜五下午死的，然后礼拜天早上复活，你怎么算都算不出三天三夜，你怎么掰怎么凹你都算不出有三个夜晚、okay? 所以整个的事情就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现在偷偷讲是一个笑话。为什么？耶稣说是三天三夜，那就是三天三夜，你怎么去想礼拜五下午死，礼拜天早上复活是三天三夜？怎么讲都讲不出来。所以一直到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犹太人的文化，原来除酵节第一天也叫安息日，逾越节那一天接下来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所以圣经上讲说那一天就是安息日的预备日。所以他们非犹太人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就自动的把它当作是礼拜五的下午，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是礼拜五的下午，礼拜天复活了，然后但是他们也没有去想说那三天三夜这怎么办呢、啊？所以就变成一个历史难题，就变成一个神学难题，千百年来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哪晓得犹太人说，哎，第一天就是安息日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天晚上刚好是礼拜四晚上，所以礼拜四晚上呢，然后隔天接下来就是 regular 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在地里面过了两个安息日， 所以加起来3天3夜。
所以耶稣基督其实讲得很清楚，
三天三夜就是三天三夜啊，圣经上是不能够有错误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讲的话会不会打折扣？不会，他讲三天三夜就是三天三夜，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有些人他说，你们看，哎，你们耶稣说是三天三夜，怎么算都没有三天三夜啊，神学家也答不出来啊，这就变成一个历史上面一个神学难题啊，搞破头，烧你的脑袋，怎么烧，抓住没头发也没问题，也解答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节期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所以你去看利未记23章的时候，他会讲说初熟节，他的定义初熟节是什么，他的初熟节他不会定义就是说哦是15日或16日，正月15或16日，对不对？因为14号是逾越节嘛，他说安息日的次日，那其实也有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如果在犹太人的安息日的次日，如果那天不是在礼拜五，你安息日的次日 ，OK， 那你安息日的次日如果是发生在礼拜一，那你要等到礼拜六的次日你才能够变初熟节，那个就完蛋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耶稣复活要等好久好几天，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感谢赞美主，犹太人的节期不是固定在哪一礼拜几的，因为它是跟咱们中国人一样，是月球月历，是像我们的农历一样的，不是像阳历一样的。我们是28天一个周期，它是看月亮的，它是看哦，今天新月就是初一了，所以它是这样子看的。这样子看，就让我们知道哦，你要定地哪一天是初一，那也是需要看当时的人眼睛好不好。有两个人做见证说，我看见新月了啊，那天就是初一了。他们的定义是这样子定的，所以呢，历世历代以来，你说哪一天过逾越节啊，他们也要去算了老半天。但是，但不管怎么样，逾越节，犹太历的逾越节，昨天晚上开始，不是下个礼拜。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对于圣经的话、神的话。你要知道犹太人的文化，你不知道犹太人的文化，你就会闹笑话。这个还要有点押韵吗？这个你真的要知道。所以我开了一门课叫做《新约的犹太文化》，里面我大概写了25个 page， 有这么多的东西在新约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它犹太文化它到底什么意思，就好像。其他美国人、外国人，大家来读中国的诗词啊！我告诉你，他研究老半天都不知道咋回事。我告诉你，除非你真正的明白中国的文化，不然那些诗词对你来讲，你根本不知道啥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去读圣经，你也要知道犹太人的文化，因为圣经全部都是犹太人写的，他们在写的时候也有他们的文化。在里面，他这个文化在里面呢，他写的时候他以为全天下人都知道，哎，所以他就不必解释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是安息日预备日，安息日是个大日，这对他来讲哦，所有犹太人看的时候都知道是啥意思。可是外邦人在读的时候，而且那段时间特意他不要犹太文化，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是过路的地方就问这里有没有犹太人，犹太人就要把他们杀掉了。他们说这个耶稣是犹太人杀的，所以他们杀犹太人是什么？是为耶稣出气。所以有这样的 theology， 有这样子的神学，很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跟你讲，耶稣很伤心。我们很多历世历代以来，他一直在讲说神学正确，神学正确。我告诉你，这个造成多少的悲剧，就因为神学看见不一样，就把你给宰了。我都看不出来，耶稣所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都说这个爱到哪边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神是好牧人。在今天一月节的第一天，我觉得今天选这个二十三篇是非常有意义的。请大家看你周报的第四页，这一篇可能是大卫在16、17岁的时候，他当牧羊人写的。这篇诗篇呢，是全世界最常被引用的诗篇。你无论什么样的 occasion， 无论是任何的人生大事，结婚也会用这个诗篇，葬礼也有人引用这个诗篇，在你人生经过苦难也是引用这篇诗篇。那这个是引用最多的，这个而且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几乎都听过诗篇二十三篇，可能都会背，不会背还会用唱，而且唱的还有不同的版本。那这个表示它里面的文字，它主要代表的意义，介绍我们这位好牧人，他好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篇大卫的诗篇，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第一节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牧者我们翻译成 pastor， 就是我们牧师，但是他有两个很重要其他的意义。第一个，这个牧羊人就是喂养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或是纪录片，那个羊哦，那个牧人就一个一个抓过来喂他水，喂他吃，有没有？那个就是牧羊人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做牧者的，我很关心我们羊每一个人的情况，要给他吃啊，给他喂，因为有些的羊啊，有些是傻傻的，羊会到处外面去吃，吃到不对的东西，他可能会拉肚子，他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啊，你还要去 take care， 这是喂养 feed。第二个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说，我怎么样，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什么，我称你们为朋友，对不对？那朋友的意思就是说 You can trust me， 你可以信任我。这个信任在今天社会上面，你要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已经越来越不容易。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我必须要赢得你们对牧师的信任。 You trust me， 有人信任到牧师，我的遗嘱，我的 living trust，我找你来做我的 executor， 就是执行我这些命令，执行我这些遗嘱，我赢得他的 trust。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知道我会秉公处理，按着他的心意来执行他的遗嘱，执行他的 living trust。 那除了这个之外，trust 是牧羊人，你喂给我吃的是正确的，是好的，是符合圣经原则。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些时候牧羊人在讲台上，他可以天花乱坠讲很多他自认为对的东西，但是对你有没有营养？不见得有营养。但是我们要讲的，所以你要信任我们牧者所讲的东西， 是对你有好处，会让你长大的，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一个 friend， a good friend， a trusted friend， 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除了这个一个我的 pastor， 我的牧者之外，我没有其他的需要，上帝是我唯一的供应者。我们今天在教会当牧者的人，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对不对？你不能乱讲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信主这么多年，有些时候你真的会听到上面的牧者不是按着真理在讲道的。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牧者跌倒，因为这个消息哦越来越多，我们湾区也有对圣灵开放的传统福音派教会的都有，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其实引发出一个问题，一个牧者带领这么多的羊群，他跌倒了，大家就开始有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问号，说哇，我还是他受洗的，我这样受洗算不算？等类之类的问题，那就会产生一个信心的危机，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在站在讲台上面拿着麦克风讲到了，你真的，我跟你讲，我们是敬畏上帝，害怕的不得了，讲到也不敢讲错，错人更不能够走错。一个传道人跌倒了，你猜有多少人伤心难过？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很多的羊啊。所以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派某某牧师来牧养我，是间接的来牧养，但是当然最主要的是神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做牧师的还有一个责任，我不能说哎，你们都是我的羊啊，我只能说你们暂时是我的羊，但你们的牧人是耶和华耶稣基督，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羊啊，这是我的羊啊，那是我的羊， no， 不是你的羊，这是耶稣的羊，这是神的羊， Amen。 你要知道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牧者把他的羊看作是他的，被他掌控，对不对？说你一定要做这个，我要开启这个事工，你得跟着来，就变成大家去 support 他的事工。当然呢，如果说是圣灵感动他做了，那也无可厚非，很棒，很好。But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我跟师母，我们这十几年来当牧师，我们一直把握一个原则。我们的 ministry， 我们的事工就是兴起各位走上你们的命定，这是我领受的任务。我的任务不是说好我要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啦，我要开24小时祷告会，那全家人通通得给我参加。我不是那种牧师，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所有叫到24小时祷告会的牧师是 controlling 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在我们教会你就知道了，我会请你来加入服事，但你可以拒绝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我不会去强迫你的，因为你必须要愿意。大家说我必须要愿意，
我必须要愿意。
Amen。我不能强迫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是神的羊， OK。 那我要说神是我们的唯一供应的，这是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第二第三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第三节你马上看见一件事情，你如何走义路呢？你说我要跟随主，对，跟随主走义路就是他要跟我们讲的。你说哎，我们基督徒要走义路怎么走？就是跟着耶稣走。你除了跟他走之外，其他你所想的都有瑕疵。那这个 picture， 这整个的23篇给你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牧羊人带着一群羊跟着他，对不对？他就在怎么样，在一个山头上面，因为牧羊人必须要走动，为什么？这一区草就吃完了呗，吃完了他就得走呗，他要到另外一个有草的地方啊，不然羊都饿死了，你待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草都吃光了，所以呢牧羊人要带他怎么样，好像沿着山路要渐渐的往山顶上走。那这个就是在环绕山路的时候，我们的羊都紧紧跟着他，这条叫义务。为什么跟着他就有水喝有草吃，他 take care， 他照顾你，他让你不受到其他的人的攻击，对不对？羊最怕狼，呵呵，狼就会来吃，也不羊人都是 watchman， 呵呵，我们做牧师的当然也就是要引导羊群。那么希腊文有一个字 agape， 我们教会就叫 agape。 那这个 agape 的意思听好，他在我在那边画线，他说就像个牧人引导羊群去休息，你要去休息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这个弟兄姐妹的朋友吗？你是照顾他的吗？你是让他得到安息的吗？你知道我们有些的朋友不见得会让你安息的，他会把他一大堆的问题当铺给你，呵呵，你说你关心他你爱他，可是他把一些问题丢给你。我们做牧者的就是弟兄姐妹，你们羊群的问题丢给牧师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要做的是让你得到安息，让你得到被爱。这个就是一个牧者，他必须要让他的羊群有被照管、被爱、被关怀、被保护，然后他的灵里面会得安息，他才能安息。你知道羊很笨的，眼睛不好，这个大近视，羊偏行几路。然后那个牧羊人他就会叫他，对不对？你再不听，下面你会看到一个钩子把它勾回来。哎，这个就是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要引导羊群去休息。这个叫做 agape。 你会觉得哇，原来爱加倍的爱是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其实都是对方的牧羊人。在这个牧羊这件事情，在爱加倍、爱加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啊，这是牧师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对不起啊，也是你的事啊，也是你要去照顾你的朋友，让他们在灵里面休息。所以我们一直在教会讲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里面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我不许大家做一件事情，你不要批评，你不要论断，你不要嫉妒，我们说的话要造就对方。这就是彼此相爱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你的讲话是要让对方休息，是要让对方得到造就、被鼓励、被爱、被关怀，对不对？这不是只有牧师的事，而是 everybody。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然后我们被引导去有丰盛食物和水的地方，水就是圣道的意思。 对不对？
以弗所书五章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怎么样洗净，所以神的话会洗净我们，神的话会洗净我们的心灵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叫做爱加倍。你们会不会想说爱加倍是不是像我的酒肉朋友啊，一天到晚 happy 在一起，一天到晚在开 party， 那个是一方面的，那个是一个很好 filial， 那个是一个兄弟之间很快乐在一起，但是这些快乐的弟兄在一起会让你的灵里面得安息吗？不见得。但是一个好的可以信任的 agape 有爱的朋友，有爱的牧师，他会让你的灵得到安息。第二点，也就是在这个被疼爱的地方，我的灵命在基督里面得到休息，得到更新，得到复兴 revival。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着他在山路上绕啊绕啊绕啊绕啊，就跟随他走义路，跟着他一起被提升，我们就喜欢讨他的喜悦，我们要来荣耀他。所以我们的做羊群的道路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跟着他走义路。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做走义路，你就说跟着耶稣走就对了。但是跟着耶稣走有很多你需要学会的，我在我们教会当中一直叫大家看异象，这是在我们以前我们的老教会是不会教这种东西的。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头羊都需要会，不然的话保罗他不会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讲第一节，他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你们要思念什么？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我请问你，你意象没打开你思念啥东西啊？你如果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我思念上面什么东西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保罗他没有认为哥罗西教会的人，哥罗西教会他根本没去过，他连去都没去过，他就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那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不是每个信徒都要有异象看见？答案说是的，不然保罗他这样要求没道理啊。来了有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说读圣经看异象，读圣经看异象，这是我们教会的特色，每一个人都要看异象。这异象很简单的，上了我一次课一个小时你就会看了，大概70%-80%人都开了，不难，很容易的，只要你静下心来你会看见的。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感谢主的事情哈。好，然后前面三节都讲得非常棒，到第四节问题来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在这个地方呢，不怕遭害，这个遭害的原文呢是灾难，是 hardship， 所以有任何的时候都可能灾难。去年我的母亲12月回天家了，95岁啊，真的很感恩。她是在5岁的时候就走了，无痛。我的母亲曾经在跟我们小孩子讲说我将来你千万不要让我到医院里面去插这个管，插了太多，然后给我急救。他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急救，就让我走吧。他说我90几岁了，对啊，够本了吧？是不是这样讲还是怎样？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快乐。
你知道我们去年十月还跟他去过95岁的生日，我陪我妈妈打麻将，这是我唯一打麻将的地方，陪他玩，他很快乐。那陪他真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母亲95岁，他那个时候很健康的，他一直都很健康的，脑袋瓜那个很非常非常聪明的，还会打，还会碰，还会胡哎，你看。所以我说打麻将有一个，就是让他的脑袋瓜一直在想，就让他不会怎么样，不会变老人痴呆呀。所以，我怎么会讲到这边来？但是他的灾难，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灾难。哇，我真的那时候心，我正在台湾，马上就回来，他那个心就沉下来。但是在飞机上呢，也哭也祷告，这句话就安慰我。Fear no evil， 不惧怕，不要害怕。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看到我妈妈的一个意象，我知道她到天上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看意象很重要。那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牧者，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灵要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跟大家讲过，我有些时候在祷告当中，我会看到我的羊，或者我要祷告任何人他的状况。这个就是我们的功夫啊。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神从来不会离开我，就算是拜登当选总统，神还与我们同在。哎喂，虽然他的当选非常有问题哈，是不是？
是。
那你说拜登当选了，明明知道他是做假票，那是作弊上去的，那我们就说上帝，你怎么没有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的审判呢？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一个灾难期间？我说真正的基督徒啊，我说怎么会让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在我们总统选举当中发生呢？像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感觉到神的公义没有彰显？是不是我们感受到我们上帝到底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那我必须要说，神透过先知讲话。我们有很多基督教的先知讲了很多，川普一定会当选。那但是讲过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说啊，道歉，我搞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的坚持到底。这上帝说的话，我们不能够被跟上帝打折扣。所以你要想到历世历代旧约里面的先知，当他们发预言的时候，别人到架着刀子在他的脖子上，他还说这是上帝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虽然当时还没有成就，可是我们坚持到底，这就是信仰啊。所以上帝现在在看我们是不是在坚持啊。所以上帝透过他的仆人说川普要第二任，尽管我们现在看啊好像不太像啊，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受到有点波动打击？会不会？你不会啊，感觉什么？我们都会一点点波动，对不对？我们想说嘿，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能够 stand firm， 站立得稳？ Amen， Amen。 那这个站立得稳其实就是一个功夫啊，对不对？你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你也会很担心啊，如果说照这样下去，以后作弊的都可以当 总统，那整个美国是不是都在一个谎言之下？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该担心的呢？这是不是我们教会应该要祷告的呢？
祷告。
Amen。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当初没看见，哎呀，上帝你只是一时糊涂没看见，上帝会这样子吗？这个好像跟我认识的上帝不一样啊。那从这个样子来看的话，上帝其实也是在 test his church， 他也在测试他的教会，到底你是不是在你的信仰上面能够 stand firm。你相不相信上帝借用这样子的事情，他在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有他的 timing。 也许你现在就很急啊，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功夫就是说 I trust God， 我相信上帝不会抛弃美国，也不会抛弃他的教会。阿们。那么他的杖，他的杆，这个杖就是我这个图有一个像棒球棍的啊，这个就是他的杖，这是赶那个狼的用的。那另外一个杆就比较细长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乖，天行几路，他把你勾回来。OK， 那这就是说他帮助我们赶逐仇敌。第二个，他的肝呢，就是在管教呗，拉回来呗，拉回来呀，拉回来呀。我告诉你，我们牧师不敢管教人啊，我们做牧师的啊，都是好先生啊，好商量的。他都安慰我的意思，这个安慰呢，他的原文是情感呼吸急促，同情我的感受。所以他的安慰不是那种以上对下的安慰，是跟着你一起哭，跟着你一起笑，同情你的感受。这我们的好牧人，他不会站在远处，哎呀赶快长大还哭什么，这不是这样子的。而在我们的人生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的神亲手把你拉起来，不要放弃啊，再走，你可以走的。跌倒了把你挖起来，跌到坑里面他把你救起来，他安慰你鼓励你，来继续。他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与我们同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祷告，主啊，我虽然前面走的道路充满黑暗死亡的阴影，我不害怕邪恶的势力，因为你的权柄，你的保护是我依靠的力量，你爱的同在会带领我走过困难，驱走孤单害怕，你要给我安慰。其实这个就是牧羊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是一个小牧羊人，你也要这样子带给你的家人，带给你的朋友，带给你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安慰，这样子的同在。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敌人，他的原文的字不是 enemy， 他的字是捆绑、搅扰跟包围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被捆绑、被搅扰、被包围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他这边讲说，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这一句话第五节对我们解经的人，有些时候会搞不清楚啊，这句话怎么去交代啊，这句话怎么说呢？我在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你为我摆设宴席，这到底是啥意思啊？那么我们从一个 从一个属天的角度上来看，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是我邪恶的敌人已经被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圣经上有些的话是在天上灵界完成的，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是看着天上完成的，我才有信心把天上完成的带到地上来，那这个过程叫做信心 faith。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我们用已经发生的，也就是说敌人已经被捆绑，已经投降了，所以上帝呢摆一个胜利的宴席，这是一个得胜的宴席，要跟我们立约庆祝我们的胜利，庆祝我们的胜利。敌人已经被我们踏在我们的脚下，你们可能要去看在约书亚记，应该是第十章，有五个王跟约书亚打仗，打仗呢到最后呢，约书亚就脚踏在那个王的景象上面，然后他们在开庆功宴。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看法就是说敌人已经被捆绑，已经投降了。所以你要看见任何仇敌就是我们神的仇敌，所以我们是羊啊，我们是他照管的羊啊，所以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神的仇敌，你要做神的仇敌，你一定完蛋，你会被捆绑，你会输给我们的上帝，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为我摆设丰盛的胜利宴席，要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你用馨香的膏油抹了我的头，使我恩高能力，让我圣灵的酒杯满溢出来，使我内里畅快，生命长大。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敌人的攻击，都是我生命成长的机会。因为每一次这个仇敌来了，上帝就要为我摆一次胜利的宴席，他就是要高抹我，他让我再一次尝到胜利的滋味。那这是第一种看法，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做好了，你不要再害怕任何仇敌的攻击。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对于仇敌攻击的时候，你先有一个属天的看见，你的属天的看见就是上帝已经为你打了胜仗。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怎么样，让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Amen。 他已经胜了，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 Amen。 所以用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基督徒是在打一场已经得胜的仗，阿们。那你要先有这个属天的看见，所以呢，每一次不管是什么问题，你就宣告已经胜利了。我们宣告我这个困难，不管是什么困难，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那每一次的困难，就是上帝要高抹你的时刻，他要让你的能力增加，他要让你再一次经历上帝怎么样击败你的敌人。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就跟我们今天结局有关，虽然有敌人包围搅扰，上帝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宴席，就好像我们逾越节晚上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敌人是不是早早就在蠢蠢欲动，他们要来抓耶稣， 这是耶稣基督他面对仇敌的时候摆设一个丰盛的宴席，还要让他的跟随者知道这最后晚餐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在摆设宴席。他就是在告诉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恩膏要给我们，要设立圣餐，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所以我们每逢领饼领杯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诗篇23:5，在这么多的敌人，在这么多要对耶稣不利的人，耶稣摆设宴席，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与你们同在，我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你要看见耶稣基督他的破碎，他在最后晚餐告诉我们，他来释放我们，他把这个生命改变的能力也要赐给你，赐给我，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仇敌。所以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我们现在的 application， 我们现在的应用，我们常常领饼领杯啊，因为那是破除咒诅，破除祖宗咒诅，破除很多的咒诅，就是领圣餐，领圣餐，领圣餐，那个就是对付我们的仇敌。所以这是第二种的看法，但不管你什么样子的看法，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有敌人攻击的时候，就是你重新被主的膏油更新的时刻，就是再一次你的生命要被提升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神他定义要让我们的福杯满溢， Amen。 他会透过好的事情让你福杯满溢，他透过不好的事情也要让你福杯满溢。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在主的手中，他顾念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跟神宣告，神你不会放弃美国，神你不会放弃在美国的教会， Amen。 你必须要赐福给这个教会，让教会在这一阵风暴过后要重新的更新复兴我们教会， Amen。 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也不要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感到忧心，我们的定睛仰望上帝，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不要看上帝，跟随他走义路。第六节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恩惠不是 grace， 是 goodness， 是福祉的意思。所以我一生一世必然有好事情要跟随着我，好事情跟他的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有神的福气给你，有神的慈爱。我们最近在查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讲到很多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各样其实是所有的属灵福气，我们算算总共有九种，这个神一股脑都给你了，通通都给你。那给你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过这是天上给你的，那我们要就跟他要，所以你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把你答应我的给我，这叫做信心。那上帝答应给你的，你跟他要，他必须要给你，因为他答应。当然，这种应许有条件的，那你要小心他的条件，符合的话，他一定要给你的，他不能不给你的。他一定要给你的，这是他的 promise。 那第二点我要再讲说，一生一世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你不会再害怕未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有人信耶稣的，可是他会害怕未来啊，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这个未来是一个 big unknown， 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但是上帝用他的恩惠慈爱一直跟着你，所以你不会害怕。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最后是我们是不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新人要住在这个永远的圣灵的殿。那请问现在你的殿在哪里？的殿就在你身上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信耶稣的就是有圣灵的殿，对不对？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有没有圣灵的殿就是你，你要住在这里面，就是这个我其实就是你的内里的灵人，你的 inner man。 大家说灵人，灵人要住在我的身体里面，对不对？这个里面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一直住在那个地方，表示以后你这个躯体肉体有一天就灭亡了，但是你的灵人会继续到神的殿中。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学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今天暂时住在你的圣灵的殿，有一天你的肉体过去了，你的灵人要永远住在神的殿中。这个神的殿中就是启示录上面的神的殿中。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总结啊，一到四节是牧羊人的意象，群羊的顺境跟逆境，我们上帝都陪伴你走过，他不会离开你。在地上我们都有牧羊人，你们其实你们也要来牧养我啊，不能说哦，你是牧羊人不需要被牧养。我告诉你，牧师也需要被牧养，我们彼此需要。不要说哦，牧师你有这个职分，不是，我们大家都是牧羊人，因为你要把爱给你的弟兄姐妹。 Amen。 你跟我都需要彼此牧养。第五、第六节，神摆设宴席的意象，在敌人环绕当中，神一定赐给我们能力胜过，他会给你福气，给你恩典慈爱，一直陪伴。我们害怕什么呢？所以我也相信，我们在最近的状况，不管政治环境是怎样，不管现在社会上环境是怎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智慧。我从去年选举一直到现在，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去年发展了一个叫做破除谎言店，对不对？也发现到现在的媒体都很多谎言，太多谎言，只有神的话是真理。对不对？现在他们也会攻击耶稣，属耶稣的那才是正常。你真传讲真理的一定会遭受逼迫，就像你去看使徒行传，我们最近一直在读使徒行传，你看保罗到哪边传福音是不是都被逼迫？是啊，传讲真理的就是会被逼迫，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不要太 surprise， 不要太惊讶，传讲真理的人就是会被逼迫，那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就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就是看清了，看清楚了，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带领，你带领我们走义路，我们跟随你。我奉耶稣基督要弃绝所有的歪路，我们要恨恶罪恶，我们切慕神的公义圣洁。主啊，你的膏油常常 膏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福杯满溢。然后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不管是生病也好，不管是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也好，不管是我们的亲友过世也好，不管是那个偷窃选举的拜登当上总统也好，我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宣告我们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走，我们行走在义路上面，我们被上帝的油膏抹，他为我们摆设的宴席，我们要吃的丰丰盛盛的。我们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